圣经鸟瞰。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。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说，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，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。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，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，也愿您有敞开的心，倒空的灵，认识神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现在我们来进到创世纪的第三段，就是从第十二章到第五十章，这也是创世纪最长的一段。这一段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呼召。那么前面第二段我们已经看见人的堕落，人堕落到极点，经过四步的堕落，已经堕落到谷底，最终神把亚当的族类暂时的放弃了。那么从这个族类当中，神呼召出一个人，就叫做亚伯拉罕，叫做从亚伯拉罕开始，我们就看见神在蒙召的族类亚伯拉罕这个族类做工。那么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二节那里说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必使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使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使别人得福，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。所以神借着呼召亚伯拉罕产生一个新的族类，叫做蒙召的族类，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产生耶稣基督，使万邦万国都因着这独一的后裔得福。所以在神的经纶计划里，他把那个亚当的族类暂时的放弃，然后呼召一个人，产生一个新族类，叫做蒙召的族类。然后从亚伯拉罕就生出以撒，以撒生出雅各，雅各就变化成为以色列。那么以色列是一个人，以色列也是一个民族，也是一个国家，神就得着一个新族类，新国家来完成他的定旨。所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历史就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。那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连同约瑟的记载啊，在圣经创世纪里是重叠的。那么创世纪描绘给我们看见，这三个人呢，不是三个分开的个人，乃是一个团体的人。那这三个人的经历描绘一个完整的人对三一神经历的不同方面。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乃是耶和华，就是三一神父子灵。所以在圣经旧约和新约多次的重复，我们这位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。亚伯拉罕的经历表征对父神的经历，他呼召人、称义人、装备人，使人凭信而活，且活在与他的交通里。以撒的经历表征对子神的经历，他救赎人、祝福人，使人承受他一切的丰富，过享受他丰盛的生活，并且活在平安中。这就是以撒的经历。以撒的经历乃是经历子神。那么雅各连同约瑟的经历呢，表征对父神的经历，他受神的拣选，父神蒙父神所爱，并父神拣选。他也表征对灵神的经历，灵神使万有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，并且变化人，使人在神圣的生命里成熟，能祝福人所有的人，治理全地，并以生命的供应满足所有的人。这就是后面这一段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连同约瑟他们的经历给我们看见的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三一神，是父子圣灵。那么在这三个人的经历里，我们看见有什么特点呢？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我们看见他蒙神呼召，他是神所呼召的人，他也因信称义，他因着信耶和华就蒙神称义。然后呢，他也凭信而活，他的生活是一个祭坛和帐篷的生活，他因着凭信就能够活出一个生活，是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那最后他也活在与神的交通中。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经历。亚伯拉罕的经历可以简单用四句话来概括，就是蒙神呼召、因信称义、凭信而活、活在与神的交通里。那么以撒的经历呢？以撒的经历是承受并享受，他承受父亲为他所预备的一切，他也享受父亲为他预备的一切。所以他的经历很简单，就是承受 并享受。那么雅各的经历呢？雅各的经历比较复杂。雅各原来是一个抓夺的人，是一个诡诈的人，但是这个抓夺的人，他首先被神来对付，然后呢被神来破碎，最后呢被神来变化。雅各最后改名叫做以色列，改名就表征他的变化，他从一个抓夺的人变化成为以色列。以色列是什么呢？以色列乃是神的王子，是一个变化的人。那么以色列，一个成熟的以色列，他的表现是什么呢？他的表现乃是到处祝福人。当雅各晚年的时候，他不再抓夺，他的抓夺的手成了祝福的手。他年轻的时候到处抓夺，抓夺长子名分，抓夺他的哥哥，抓夺他的父母，抓夺他的丈人，他的舅父，然后抓夺所有周围的人。但是等他年老的时候，他的抓夺的手成了祝福的手，他被变化，他经历了被对付，经历了被破碎，经历了被变化，经历了生命的长大和成熟。在成熟的生命里，他的手成了祝福人的手。他晚年到了埃及的时候到处祝福人，他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，他也祝福雅各他自己的12个儿子，他甚至祝福当时地上最高的君王，就是埃及的王法老。埃及王法老是当时地位上最有地位最有权势的人，但是雅各作为逃难者来到埃及的时候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卑鄙，反而为法老祝福。在圣经中有一个原则，都是尊长的给卑小的来祝福。雅各能够为法老祝福，说明他在生命上在地位上比当时地上的法老更加尊高，所以他也祝福法老。所以雅各晚年是一个祝福人的人，他不但祝福人，他也借着约瑟，当时他的儿子在埃及掌权，约瑟成了当时埃及的真正的掌权者，真正的治理者，真正生命的供应者。约瑟因着神的同在，神的祝福，成了埃及的宰相，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，所以治理整个埃及，然后用粮食来供应所有上地上的人。然后呢，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长大成熟的以色列，变化成熟的以色列，是一个祝福人的人，而且借着约瑟来为神掌权。所以从这三个人，甚至包括约瑟，可以说四个人的经历，我们看见神做工在一个蒙召的族类身上，至终把这个蒙召的人，蒙神所呼召的人，最后做成一个变化成熟的以色列，是这个以色列有在他的形象上能够彰显神，能够祝福万人，而且有他的权柄来治理全地，做治理者。所以我们看见在亚当身上，神所失去的他造人的那个原初的目的，就是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，并且有他的权柄来代表他。那这个目标，这个目的在亚当的身上失去了，但是在他蒙召的族类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变化成为以色列，而且借着约瑟身上得着了实现。神最终得着一个以色列，这个以色列是一个有神形象的人，能够彰显神的人。彰显神的一个标志就是到处祝福人，祝福人就是以他所有的丰富给人。他原来是抓夺的，自己贫穷到处抓夺，现在成了丰富的富有的，用他的丰富来祝福别人，他成了一个祝福人的人。这是他在形象上能够彰显神，而且呢他也有神的权柄，而约瑟就是他代表的权柄，是在埃及为神治理，替神掌权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创世纪结束在以色列，连同约瑟有神的形象来彰显神，也有神的权柄来代表神，完成神的定旨。可以说创世纪的后一段就是耶和华的呼召，这一段借着呼召一个人，蒙召的族类，神能得着一个人，得着一个团体的人来重新完成他原初的定旨。所以神是一个不失败的神，神是一个不放弃的神，虽然人失败堕落，神仍然在做工。神在受造的人身上失败了，但是神要借着一个蒙召的人，借着亚伯拉罕，借着以撒，借着雅各，变化成熟的以色列，来重新完成他的定旨，就是得着一个团体的人，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，有他的权柄来代表他。这一个在变化的以色列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的确确有神的形象， 到处为人祝福，他也的的确确有神的权柄治理全埃及，用生命的粮食来供应全地的人，借着供应粮食来替神掌权。这就是神原初造人的目的，这个目的在亚当的族类失去了，在蒙召的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以色列的身上得着了实现。这就是神在人身上所要做的，就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，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，有他的权柄来代表他。盼望我们都能有份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经历，成为这样团体之人的一部分，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，有他的权柄来代表他。